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。汤姆来到波利姨妈面前，她正坐在宽敞舒适的后面房间的一个敞开的窗户旁边。这间房既是卧室、餐厅，又是图书馆。夏日芳香的空气，令人困倦的幽静，醉人的花香，还有催你入眠的嗡嗡的蜜蜂叫声，都已产生了效应。他拿着针织物在那儿打盹儿，因为除了只猫没有伴儿，而那猫又在他膝上睡着了。为了不打碎眼镜，他把它架在灰白的头顶上。他原以为汤姆早就溜去玩了，现在见他居然听了他的话，毫不害怕地站在他面前，不免有些诧异。他问：
我现在可以去玩了吗，姨妈？
怎么，想去玩了？你刷了多少了？
姨妈，都刷好了。
汤姆，不要再跟我撒谎了，我受不了。
没有啊，姨妈，墙的确刷好了。
波利姨妈对她的话不太相信，她要亲自去看一看。只要汤姆讲的话有20%是真的，她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当她发现整个墙都已刷过了，不仅刷了，而且是刷了一遍又一遍，甚至连地上还抹了一块，她惊讶得无法形容。他说：
哎，真是怪事，简直叫人不可思议。汤姆，只要你想干的时候，你是挺能干的。
然后又补了一句，这一句可冲淡了刚才的表扬。
我不得不说，你想干的时候实在是太少了。
好了，去玩吧，
不过别忘了到了该回来时就得回家，否则我会捶你一顿。
他为汤姆所取得的成绩而喜出望外，于是他把他领到储藏室，选了一个又大又好的苹果递给了他，同时还教导他，如果别人对自己的款待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也不是靠什么不道德的手段谋取的，那就格外有价值，有意味。在他背了圣经中的一句妙语格言做结束语时，汤姆顺手牵羊偷了一块油炸面圈，然后他就一蹦一跳地跑出来，正好看见西德在爬通向二楼后面房间的楼梯，地上的泥块顺手可得，于是汤姆捡起泥块朝西德扔过去。这些土块像冰雹似的在西德周围满天飞舞。波利姨妈还没有来得及静一静她那吃惊的神经，赶紧跑过来解围。这时候已经有6-7块泥土打中了西德，而汤姆早已翻过栅栏逃之夭夭。栅栏上有大门，可是像平常一样，汤姆急着要出去，没有时间从门那里走。西德让波利姨妈注意到他的黑线，让他吃了苦头，受了罚。现在他已经对西德出了气，摆平了这件事，因此他心里觉得好受多了。汤姆绕过那一排房子，来到靠着他姨妈牛圈后面的一条泥泞巷子里，他很快就完全地溜到抓不到也罚不着他的地方，匆忙赶到村里那块公共场地。在那里，两支由孩子们组成的军队按事先的约定已集合起来，准备打仗。汤姆是其中一支部队的将军，他的知心好友乔哈帕则是另一支队伍的统帅。这两位总指挥不屑于亲自战斗，那更适合手下的军官战士去打，而他们却在一个突出的高地方坐在一块儿，让他们的随从副官去发号施令指挥打仗。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艰苦奋战， 汤姆的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接着就是双方清点死亡人数，交换战俘，谈妥下次交战条件，还约定好作战日期。一切结束之后，双方部队先列好队形，然后开拔，而汤姆也就独自回家了。他走过杰夫·撒切尔家住的房子的时候，看见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子站在花园里，一个漂亮可爱的蓝眼睛的小姑娘，金黄色的头发梳成两只长长的发辫，身上穿着白色的夏季上装和宽松的长裤。这位刚戴上胜利花冠的战斗英雄一枪没打就束手投降了。一个叫艾美·劳伦斯的姑娘立刻从他的心目中消失了，而且不留一点痕迹。他原以为他爱她爱得发狂，而且他把自己这种爱当作深情的爱慕。不过旁人看来，那不过是一种可怜渺小变幻无常的爱恋罢了。为了获取她的欢心，他费了好几个月的功夫。可他答应她还不到一个星期。他只是在短短的七天内当了一次世界上最幸福最自豪的男孩子。可现在片刻之间，他就像一位拜访完毕告辞离去的稀客一般，从他心里离去了，消失了，被他忘得一干二净。